列王记上11章，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们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雅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耶和华使以东人哈达兴起，做所罗门的敌人。他是以东王的后裔。先前大卫攻击以东，元帅约押上去埋葬阵亡的人，将以东的男丁都杀了。约押和以色列众人在以东住了6个月，直到将以东的男丁尽都剪除。那时哈达还是幼童，他和他父亲的臣仆几个以东人逃往埃及。他们从米甸起行，到了巴兰，从巴兰带着几个人来到埃及，见埃及王法老。法老为他派定粮食，又给他房屋田地。哈达在法老面前大蒙恩惠，以致法老将王后达比涅的妹子赐他为妻。达比涅的妹子给哈达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基努巴。达比涅是基鲁拔在法老的宫里断奶，基鲁拔就与法老的众子一同住在法老的宫里。哈达在埃及听见大卫与他列祖同睡，元帅约押也死了，就对法老说：“求王容我回本国去。”法老对他说：“你在我这里有什么缺乏？你竟要回你本国去呢？”他回答说：“我没有缺乏什么。”只是求王容我回去，阿门。
好，谢谢陈洁姊妹。我们读到第11章了哈，一路前面11章都在讲所罗门的事情哈，他如何登基的，如何神哈向他显现，他向神求智慧、建殿、建功啊。今天是最后一章啊，写这个所罗门王交代哈，这个他这个堕落啊，遭到神的惩治的原因，前面都是埋伏的伏笔啊。11章是明讲啊，之后呢，他过世之后啊，从12章开始哈，这个国家的问题就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哈，从一个联合的国度啊，变成一个分裂的王国啊，就是在这个关口上啊。那我们把这个分成小的段落啊，22节经文呢，我们分成3个小段啊，第一段1到8节，所罗门的心偏离耶和华；9到13节啊，耶和华最后一次对所罗门讲话啊，这次不是直接向他显现啊，应该是 派先知啊，传话的人对他讲话啊，告诉他要受到惩治啊。那从14节开始哈，其实一直到这一章的结尾啊，交代3个方向啊，从南边、从北边、从内部啊，都兴起所罗门的敌人。本来这些人以前都不是很强大的哈，都是曾经被打败过的敌人，但因为所罗门的犯罪哈，这些敌人成为他四境的搅扰啊，让他不得安宁啊。好，我们看所罗门的心偏离啊，在第9章的时候，那个就伏笔就已经交代了啊。他在建完圣殿之后，又建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啊。所愿意那个词哈，是他心里的那个 desire 他心中的渴慕、愿望很喜爱这些事情哈。那今天的11章第1节又讲到他宠爱这是很类似的前面是恋慕那些漂亮的建筑想要建造那些美丽的房子如今呢，他是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包括什么呢？摩雅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嫔妃妃子就有这个700。嫔有300妃呢，原来的那个词就是妻子的意思，都是公主，嫔呢就是妾妻妾加起来有1000人，这很难想象你算起来，如果他一个星期娶一个的话，得多少？将近20年，不停的迎娶各个民族的这些的女子都是很漂亮、很有权势的这些人，所以到第9节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2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大概回顾一下他这个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的他20岁做王登基然后花7年，从第4年开始建殿建了7年，那已经31岁了挺忙的然后13年建王宫那已经44岁了。那他的寿数不长他如果是20岁左右登基的话，做王40年那所以他离世的时候也就是60岁左右所以44岁以后可能就不断的频繁的迎娶各邦的外邦的女子。主要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这个50几岁的时候，应该是那到了他晚年，他岁数也不大呀，也就是50几岁开始这个跟着这些的外邦女子受他们的影响和诱惑为这些的外邦的神建祭坛，建了很多，因为这个嫔妃很多。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神不断的警告他，不要违背律法，要遵行神的话。律法当中明讲，我们这几天一直提到的《申命记》17章17节，这是专门跟王讲的话，他就是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申命记》第7章呢，是他们进迦南之前，神特地嘱咐他们，不可以跟外族当地的人通婚，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这话讲得再清楚不过了在律法上明确的规定他们是不可以这样做的而且对于所罗门来讲，神2次亲自警告他第一次是在他建殿当中记载在第6章11到13节的经文第二次是他这个建完圣殿和王宫之后，神已经意识到他的问题第二次向他亲自显现，像在第一次一样这个亲自对他讲话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的，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好，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所罗门明知律法禁止与外邦女子通婚，也有耶和华神两次亲自的警告，他却仍然迎娶许多外邦女子呢？啊，这是一个很蹊跷的事情哈。他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而且不是一点点的哈，1000个，为什么他会明知故犯呢？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我们会不会有所罗门这种心态？会不会觉得说别人都会，这个律法好像给别人的哈，我们知道了啊，却不去遵行哈，甚至我们能够讲出来哈，能够分享给别人，自己却觉得说，哎，我可以成为例外，是不是？有没有这种的心态呢？好啊，我们看哈，耶和华神真的是给所罗门很多的恩典啊，两次向他显现，两次对他讲话哈。啊，圣经记载的就有两次哈，一个是建殿当中，一个是今天哈，最后一次了啊，最后一次明确跟他讲了哈，11节到13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啊，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哈，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哈。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神这样明确讲，告诉他，就像当初哈神宣布对大卫的审判一样哈。那大卫的反应就是赶快呀，来到神的面前哈，求恩典呢哈，谦卑自己回转呢哈，啊，哪怕是要降灾哈，我要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哈。神就降瘟疫，然后神在降灾的过程中纯有恩典啊，然后那个地方就成了后来一个建圣殿的地方哈，所以大卫很知道怎么在神的面前求恩典，为什么所罗门好像就没有什么反应呢哈？大卫曾经警告过世人哈，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或做送礼物给别神的哈，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哈。后来所罗门的愁苦就加增啊，他早年是那样的平安，四境平安，没有人搅扰。但如今，南面也出来敌人以东哈、啊，北边也出来以兰王啊，然后内部出了耶罗波安，一个一个出来，让他不得安宁啊。为什么他不回转呢？为什么他不在神的面前求赦免、求恩典呢？哈、啊，士师记哈、啊、是前面历史的见解哈、啊。虽然7次神兴起仇敌管教这个。不侍奉真神的耶和华神的这些以色列人，但是每一次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第一次是这个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啊，7次啊，每次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啊，呼求神啊，神就会向他们施怜悯啊，兴起士师来啊，哎，所罗门应该都知道啊。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祷告的呀，在献殿的时候不这样祷告吗？第8章，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啊，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嘛，对不对？无论遭遇什么灾害、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啊！他祷告得多清楚啊！而且后来神告诉他，你的祈求我都应允了。那这时候为什么他不回来到圣殿面前来谦卑自己来祷告呢？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哈。所以第二个问题哈。前有士师记中历史的见解，后有所罗门在献殿时自己的祷告，为何所罗门最后也没有真正悔改，求得神的饶恕呢？有些人说，你看后来他晚年写这个传道书，他悔改了啊，没有真正悔改啊，怎么看出来的呢？因为后来的国就照着神的应许去啊，就一个国家就分裂了啊，所以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而且从第11章的第40节，你看哈，神兴起这个耶罗波安之后，所罗门的反应是什么？哈，11章40节，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直 到了埃及王室上那里，就住在埃及，直到所罗门死了。换句话说，直到所罗门死了，所罗门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悔改啊。他可能有祷告过有表示过也写了这个传道书表示很多的悔意但是没有真正像大卫那样彻底的悔改。因为他心里面还是要杀这个耶罗伯安，还没有伏在神的管教之下不像大卫那样你来审判我了，我就服下来了我宁愿神来惩治我他完全没有这种的表示那对于我们的今天的人我们当如何避免所罗门的结局呢给大家几个参考的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回想你们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们，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所罗门本来这个灯是蛮亮的，但是这个灯台被挪走了。雅各书一章22节到24节，大家都很熟悉了，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撒母耳记下12章第7节，大卫犯罪的时候，拿单来责备他。身边有一个同伴，有一个先知可以向他讲话的但是我们在所罗门的身边没有看到这样的人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在所罗门身上，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他有这么多神的恩典他很有智慧但最后还是落到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拜偶像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假神建丘坛，这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为什么？如何避免所罗门的这种结局真的是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要去深思的
从两个大的方面思考哈，我们围绕着牧师提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所罗门的思考，所罗门呢实际上是有点像现在的官二代，他其实一开始就有破口哈，他在大卫的基础上得到了神各种福分的应许和赐给，但是他并没有珍惜神给他的这些祝福，以至于有点像慢水煮青蛙，后来越来越迟钝，对于神的提醒和警告越来越迟钝，越来越偏离，以至于就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哈。他呢，实际上对民并不好，他只是对自己就是趁着，不说趁着了，就是因神给他各种恩赐，他呢只是彰显自己，他不重视敬拜神。我们没有看到，虽然他建殿啊什么的，但是呢，他并没有很经常的提起来他是怎么样敬拜神、时时祷告。那同时呢，因为他对人并不是很好的话，那他好像周围也没有，就是说这种敬友就征友就没有像拿单先知一类的来时刻提醒他，他并没有知心的朋友哈。我们真是感谢有耶稣基督这样最好的知心的朋友。那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说话有时候也看着好像很属灵，但是他活不出来。那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神对于王的应许，我们在思考是不是就是所罗门因为神对大卫王有应许，他的国位会传到永远，以至于所罗门，只是听自己所愿意听的，他，把那个提醒啊、警醒、律例、典章，神也有这些话是警告的话，他就当耳旁风。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有一点，也有点像我们过去的王朝里面，像唐玄宗，当时开国的时候也是非常鼎盛的，国富民强，但是很快呢，就君王不早朝，就是安逸舒适，以至于没落。那对于我们第二点呢，基本上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哈。我们实际上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先祖犯罪，我们自己很容易也陷入罪中，因为我们愿意自己做主，而不是愿意以主为主，不让神做我们的主。那我们出生所带来的原罪，对于我们来说就必须时时警醒，尤其是在顺利、富足、昌盛、和平、健康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很容易就跌倒哈？这个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在人外在人显得好像很富足强盛的时候，实际上弱点就会被撒旦乘虚而入。所以呢，有两段经文是提醒我们的，就是一就是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所以千万不要让心偏离神。那我另外一个呢，就是用神的话来武装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情欲，这也就是老我的问题。怎么样能战胜老我？我们可能时时刻刻、天天都在和老我在做征战，而我们经常有时候不意识到。像我自己今天早上，我就已经有很多反思，都是老我还在犯上作乱。所以用约翰一书2章12节的话来警醒我们，就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带来的这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要去求父，去求神，让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而且时时警醒，跟随他，而不要偏离。
好，谢谢丽青姊妹的分享啊。我们在分析所罗门的时候，就发觉他不谨慎啊，他不注重这个细节哈，以为有一些小事儿哈，像你看娶这个1000个嫔妃哈，不是一天娶来的，很长时间哈，今天一个，明天一个，一个积累上去哈，他觉得好像小事儿无所谓，没有想到哈，这个积少成多，最后小问题成为一个大问题哈，所以从一开始他不够谨慎，开始哈，再有我们讲发觉这个心的问题啊，一直在讲这个心，他的心偏离神，然后神提醒他要效法大卫的榜样，要专心顺从啊，都是讲的心啊。刚才雷青也提到那个要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啊，要保守你的心哈。第三个就是他身边没有这样一直跟他陪伴他的同伴哈，神有兴起先知对他讲话啊，有2次没有听名字哈，是谁跟他讲？不是神跟他显现的，那一定是别人传话来的哈。但是呢，他身中没有像拿单那样一样，拿单跟大卫之间是好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的关系哈。什么事情大卫也跟拿单讲，然后拿单呢，有的时候是 confirm 啊，有的时候是提醒，有的时候甚至是责备他哈。那所罗门身边哈，看不到这样一个人物哈。那他主要的问题，他能讲，包括他在献殿的时候那个祷告，你不能说他不是真心的祷告哈。后来这个神也说哈，都垂听应允了他的祷告哈。但是他能讲，但是他最后还是没照着去行哈。那是不是他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呢？这也是一种属灵的骄傲的体现啊，就是别人这个律法好像是给别人的啊，你看。我做的这些事情哈，这个大卫是我父亲，然后，我这么多的财宝都是神赐给我的哈，就觉得说神很赐福他，以至于他觉得说自己很特殊，这样的话他自己讲的话他自己都没有做到哈，这存在一种假的安全感，以色列人会觉得说，你看我们有圣殿，神绝对不会让他的圣殿遭毁坏的，对不对？只要圣殿在，我们就安全的哈。所罗门也有类似的这种心态，神不会就这样撇弃我吧？这个到后来这个兴起耶罗波安，他有点不相信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哈，所以他就追杀这个耶罗波安，要把这个人除掉哈。所以这些都是这个所罗门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哈。那我们补充几句经文哈，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当如何避免所罗门这种的情况呢？就是一节就是罗马书7章，所罗门对人的那种的肉体的本性啊，认识不清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哈。我愿意行的善却行不出来，不愿意行的恶却偏偏去行哈。到了这个保罗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清楚哈，不要对自己的肉体存在任何的幻想啊，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当中没有一点良善啊，要彻底的对自己的这个老我失去任何的盼望啊，没有任何盼望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谦卑的转向神，来依靠圣灵的帮助啊，才能够有这个力量啊。第二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3章啊，12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啊，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个就很像讲所罗门的， 他不是不认识永生真神啊，但是却离弃了真神啊。13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这就是所罗门，他是被迷惑了，然后心里越来越硬啊。今天一件，明天一件，神好像容忍宽容，他就觉得好像是放纵他犯罪啊，越犯越大啊，这个就越走越远啊。所以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啊，感谢主啊，今天能够在这个现在是冬至刚过啊，这个天是最短的啊，我们爬起来的时候，可能月亮还挂在天上哈，大家起来这么寒冷的天。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睡懒觉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注意哈，好像比平时人少了几个哈。那平时说，哎，有时间我就来读经。那现在放假了，应该有时间呢。但是肉体就是这样，你一旦放纵它，它就越来越不容易起来了哈，不容易警醒哈。所以我们要天天警醒啊，天天起来啊，不管放假不放假，天冷天热哈，啊，坚持哈，天天彼此相劝哈。我们才有出路哦，啊，否则，肉体趁机会就会爬回来哈，来捆绑我们，来搅扰我们。
对，刚才牧师讲到这个安全感，今天我们一进来，我发现，哎呀，黄师傅不在，我一下子就没有安全感了。所以今天来试试看啊，这个，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小组这个姊妹就分享，她说，因为所罗门王他比较注重于这个，他比较眼睛比较喜欢商贸的这个利益，所以他利用政治联姻的关系呢，就是。为他挣了很多钱，那就正好应了圣经上一句话，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而且所罗门他娶了很多的妃嫔，不仅是为了政治上利益，他本人对于这个女人他也有很渴望的这个爱慕吧。就是说，所以这就符合了我们说这个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把他捆绑起来了。所以他一开始肯定是为这些公主来建那个秋坛，让他们去拜偶像。然后公主说："来来来，一起拜。"然后他就跟着就一起，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就走向了索多玛。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就是说，当你一步滑向这个不属于神的地方，你如果。身边又没有属灵同伴的这个提醒的话，其实神已经2次提醒他了，但是他没有察觉到，就是灵性上就比较的迟钝吧，就是说他就一步一步滑向了这个拜假神，而且拜假神这是神的最不喜悦的，其实就是拜假神这件事情，所以说也是给我们就是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要刚才有姊妹说要专心的顺服耶和华，专心意思就是说100% 啊，他没有专心的一顺服，他分心了，他一开始分一点点，后来越分越多，越分越多，然后就真的是走到这个拜假神的这个歧路上去了，所以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然后后来就很多的。敌人就兴起来，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对我们今天的一个警示。我们虽然不是王，但是我们这个就是圣经上也说，信和不信不能共赴一轭。首先，我们不能有很多的妻子啊，这个是法律规定的。但其次，我们在选择配偶，或者是因为我们这儿年纪都比较大了，我们的孩子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个我跟我女儿今年18岁，就是说我跟她一个原则，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一个弟兄啊，这个就不能是礼拜天的弟兄，就是来，否则你将来有无数的例子证明这个将来是会以悲剧收场，如果是信和不信共赴一轭的话。然后，对，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所罗门最后也没有悔改。对，他虽然是晚年写出了这个传道书啊，但是这个，但是他悔改的心智就不如大卫。大卫是彻底的、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悔改啊。他呢，就是说像很多人一样，就是说，知道自己做的不好了，但是在行为方面没有做到彻底的这个悔改。啊，就是没有彻底的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神也会兴起各样的人，甚至是不好的人啊，来管教我们。但是如果你能够意识到，也 也就是说，你这个灵里面是灵敏的，你意识到这个是神对你的管教，你就服在这个管教之下。就像大卫那个示每当时咒骂他扔石头的时候，大卫说：“也许是神让他来管教我的。”所以说他就这个就没有。那么所以说他的结局就像大卫叫 finish well，他叫 finish so-so，就是这个。如何的来避免所罗门的结局？刚才两组都已经分享了，就是说，首先是彻底的悔改，第二呢，就是听道并行道啊。你如果连不听，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样，你更不要提行道了。如果是常常的听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的来到这个平台，各样的平台跟弟兄姊妹相互的这个交通啊，来聆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呢常常来提醒你。我们今天没有先知了，但是我们比他们更有力。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属灵的长者啊，常常的来警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 open heart，我们要有一个这个善于听的这个耳朵，有一个顺服的一个心啊，然后听各样的这个属灵的教导，这样的话呢，你一旦就是说偏离了以后，你就很快的能够转离，而不要说就是像一个刚硬的人啊。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个刚硬的人，无论别人怎么样劝啊，无论这个神的话语是怎么样说，但他的心他是关闭的，他听不进去，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像所罗门那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说，再次的这个。感谢神有这样的属灵的平台，天天分享神的话语。这个圣经的话语其实是在对我们，它是活的，在对我们说话。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许多的看见亮光和教导。所以这个真是感谢神，也是感谢这个平台。
就是第一步，他娶外邦的女子。我的理解是说，是否前面讲到所罗门的财富里，讲到他的海外商贸，他的财富极其丰厚。那他和外邦女子的通婚联姻，也使他打通了这个商业的帝国，实际上是他商贸的一个手段。
好的，那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我们小组讨论的也跟其他小组有类似的看见哈。就比如说，我们也提到所罗门他错的这个第一步啊，就是从他开始娶了法老女儿开始哈。那这个第一步走错了之后，他似乎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坏的影响，反而好像在往好的方面发展。所以我们也提到一个词，就是温水煮青蛙哈。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好像就在往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但是你自己并没有发觉哈，然后就按着自己的本意就继续走下去，然后也好像越来越安逸，财富越积越多，自己想要做的事也完成得很好哈，所以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就越走越远哈在启示录里面我也想到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那种不温不火的哈。像温水一样的这样的教会，神就要把它吐出来，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没有一颗热心服侍神的心。那在这个今天这个经文的第四节，长老也特别提出来，哈，第四节提到说，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那诚诚实实的，如果看英文版本的话是。直到他 not fully devoted to the Lord his God，所以他就是没有完全的一颗心，整个的都献给神，而只是可能部分的，就像从一开始建宫殿开始，他建了神的殿，又建自己殿，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在之前也是提到过，我们的心是要完全的来交给神。当你有一部分分给自己，分给其他事情的时候，那你可能就容易不知不觉的就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时刻的来警醒警醒自己，时刻的借着这个灵修啊，借着自己读经啊、祷告啊，来把我们抓回到神的身边来，哈。那为什么所罗门他后来没有完全的这个悔改认罪？这个也是提到了一个人的一个罪性来。如果我们犯罪之后被别人提醒之后，我们真的是要马上来 悔改来认罪，哈，那神也是给我们劝句的，在约翰一书1章9节里面就提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是要能够听得进别人的话，能够听得进这个，也借着圣灵的微弱的提醒来对我们的灵说话。当我们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一定要马上来悔改。认罪，这样我们才不会在一条看似正确的路上，哈，似乎是越走离神越走越远，哈。最后我们也是，还有一点就是，就像牧师提到的经文，我们说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但是我们听了这个道，我们是一定要把它行出来的，啊，如果我们听了道，我们不行道的话，那我们就是自己在欺哄自己的哈。就像我们每天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来学习，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去照着，尽量的照着去做哈。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啊。
好，谢谢小兵跟其他组分享啊，讲得很好。总括一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而且要常常亲近神，我们的心才会归向神。
好，我们学着哈，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免得我们得罪神哈。我们来背诵，列王记上8章24节的经文哈。我们先来复习两遍哈。列王记
列王
上
记上
八
八
章
章
二
二十
十
四
四节，
节，
向
向
你
仆
仆人
人
我
我
仆
仆
大
大
卫
卫
所
所
应
应
许
许
的
的话，
话，现在
现
应
在
验
应验
了，
了，亲口
你
应许，
亲手
亲手
成
成
就，
就，
正
正
如
如
今
今
日一
日
样。
一样。
列
列王
王
记
记
上
上
八
八
章
章
二
二
十
十
四
四
节。
节。慈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祝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祝你创造了这个整个宇宙。主在你的恩典之下，你也创造了人类，而且亚当夏娃是按照你的形象跟样式被造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又把你的灵给了亚当。主，因为我们相信你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主，让我们常常提醒自己，顺从你的命令，能够敬畏你，能够亲近你。就让我们真正是一生所作所为，能够蒙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真的给我们这样的平台，让我们清晨能够来到你面前。主只有一个目的，与你亲近。主把整个人的心交给你，与你同行。主求你看顾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从心里面能够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能够愿意亲近你的心。不管我们行事为人怎么样，在什么场合，主我们都记得这是心态的问题，让我们的心归于你。祝福大家，在这个圣诞佳节的时候，让我们记得爱子是怎么样降生在马槽里面。这样的降杯，就为的是要拯救我们世人的罪。因着这样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阿
门，
门，阿门，感谢主
阿门。
啊。